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天堂祷告。坐在宝座上上一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求你在天上垂听悦纳。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颗清洁的心，也求主祝福接下来这点时间，除去一切的搅扰和拦阻，让我们不光是讲的听的，都蒙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因为我们都需要你话语，我们都需要你的真理，我们都需要在你里面的造就的帮助。愿主的圣灵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感谢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起来，荣耀归给主，一切仰望交托，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大论是以斯拉记第六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大论主题讲到真道站稳，同心做工，神恩丰盛。一面看到所罗巴伯他们靠着主，撒拉铁他们靠着主所赐的力量，借着神话语的帮助，他们真的在主面前同心合意的建殿，神也兴起外邦的君王一再的来帮助他们，为建殿效力，终于圣殿建成了，落成奉献，在神面前欢喜感恩。这些祭司立位人重新按照摩西律法所记载的安邦就职，侍奉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神真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神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重新领到归回的子民，让他们来到主面前享受侍奉神、神同在这种的属灵美好。我们看另一边是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让腓立比教会要在真道上站稳，要学会喜乐的秘诀，那就是凡事要靠着主，知足感恩，这样就比恩上加恩。一边讲圣殿要造成建成，一边是讲到真道上要站稳，真的很宝贝。我们今天也要靠着主来建属灵的殿，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圣道更新改变，使我们属灵里面这个灵宫是这样的美好，有神荣耀的光照。小伦讲到是传道第八章启示录20章12节，一面讲到审判将要来到，无论是谁都逃不开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天，但是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那真是有福了。那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有一天在神面前要受审判，各照所行的受审判。在传道书第八章叫我们要敬神尊道，我们现在就要学习为将来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建殿是多么的重要，圣殿里面有圣言，神的话语，我们在神话语里面能够生根建造，这样才是最重要的，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站立的稳，不与罪恶同流合污，让我们有一天站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欢喜感恩。好，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第六章1节到7节。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神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上记着说，居留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掳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殿中，各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这段内容呢，是居留士元年居留士王写的一段内容，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归，重新建造圣殿，并且曾经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金银器皿都要一并带回，而且在建殿的过程当中要按着怎样的尺寸和标准，什么样的材料 啊，这里面都有记载，这些都是按照神当时所规定的。那当时那个居留士王是被圣灵感动，神要使他起来，使以色列民回归建殿侍奉，因为被掳70年已满。这个时候呢，而且经费都要有哦。接下来那个第六节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这段话呢，使大流士王看见上面居留士王留下的那张懿旨，他就吩咐现在的总督，就是管辖河西地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这两个呢是反叛的，两个呢都是不幸的，是要扰乱拦阻建造神殿的，因为他们再一次的奏告当时的大流士王，来控告以色列民。我们从第五章里面可以知道，第四章里面说他们拦阻建殿的工作，第五章说虽然他们控告，但是呢以色列民靠着神的恩典，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哈该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向以色列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所罗巴伯他们就起来动工建造，并没有停下来，因为有神的先知帮助他们，神的先知是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上面他们已经千方百计来拦阻，但是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刚强壮胆，因为他们信神的应许，他们不怕仇敌的恐吓，他们仍然在建造，所以这些坏人恶人呢，他们就不甘心，再次的上告所以呢这个大流士王就巡查典籍，终于神借着他看见居留士王元年有一道旨意，就是让以色列民归回建殿，帮助以色列建殿。所以这个君王呢，当他看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的心就被圣灵感动，这不是凑巧，这是神的工作，神感动他看到上面那个君王写的这条命令，他就认同他里面就愿意顺服，哇，这个是何等的奇妙，因为已经是过去的朝代，而现在是他在执政，他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是神却使他的心转向神圣经上说，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神就是大流士王的心意啊，转向神，愿意为建殿效力，所以叫他们第一道旨意下来就是叫这些拦阻的人不可以再拦阻要远离他们，不可以拦阻神殿的工作，也不可以拦阻这些为建殿做工的人真的很奇妙，神起手工作，本来他们是要拦阻，借着王的命令再三的来制止这些神的仆人们建殿，但现在呢神却把王心转回，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再三降旨不是一道圣旨，连降三道圣旨，催促建殿，帮助建殿，为建殿所有的效力，哇，真是恩超所求啊。好，我们看一到第七节，神感动王为殿效力，为建殿效力神感动君王，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真的借着祷告，同心向神的祷告守望，有些事情交在神手中，神会做工的，神不怕人的心硬，他是君王，他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同心，就像上面的神的仆人们撒拉铁、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他们都是同心，他们不惧怕，他们都是照神的话语，所以神的恩典就这么奇妙的领到，神借着外邦君王君王的力量有多大，神就借着他的力量来帮助，没有人可以阻挠。第二，同心建殿，恩超所求真的是超过所求，超过所想，想也想不到下面你看这个大流士王一再降旨，使这些恶人呢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虽然看到他们却做不到，但我们却能够做到那看不到的，那就是神的殿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同心建殿是最要紧，不是由我们一两个人，我们大家同心，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同心起来建殿。这殿也是指我们灵里的殿，心里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心灵是神的殿，我们所侍奉的、所委身的教会是神的殿，我们都要同心合意来建造。当我们同心建殿的时候，神真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神迹。神迹启示随着，想也想不到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再看八到第十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你看再降旨了，这是第二道旨意，不但不能拦阻他们建殿，而且呢还要拨款。因为建殿的工程啊，这个款项啊是很要紧的，经费，这个经费很要紧的。那王说所有的经费都要由王家出，这个供应要拨出来，不可以因为没有经费耽误工作。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做任何的团契工作啊，都是需要经费。那经费从哪里来？经费是从神那里来，神会起手工作的。我们不怕没有经费，我们不怕，就怕没有人起来做工。所以这里看到这些愿意为神做工的人，他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奇妙。王降旨要急速拨取供应，不可以耽搁迟延，急速。神会感动人，神会兴起人，真的愿意为建殿奉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王心被神感动，在经费上的供应。第九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里说所有要献祭的支，那些支物资啊，献祭的物资很多的，有些时候献燔祭、献素祭、献平安祭、各种不同的祭物都有不同的要祭牲，要这些物资。王说要充充足足的供给，并且每天不能断开，不能少，每天供给。真的感恩，今天我们愿意来侍奉神，神真的给我们的供应也是每天供应，我们天天来到神面前存感恩的心，献祭给天上的神。所以呢这个是很美好，我们要站在神面前侍奉，要献祭给他，所要献的祭的这些资源、资物资、经费，王都要供应，丰丰富富，每日供应，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不要去不怕缺乏。我们要听见很多像我们现在在这里一样购买教堂啊，建立教堂啊，所需要的经费物资啊，神都是丰丰富富。我们看到边有许多教会说，哎呀，我们这几个人要买一个教堂要这么多的钱，我们哪里有啊，我们现在自己只有一点点，那么跟那个数目相差太大了。但是神很奇妙的，教会同心合意，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神，仰望神，我们愿意为建殿这样的摆上，各尽其职，各尽自己的力量，那神真的是做奇妙的工作，神所给的完全是超过一切的经费啊、物资啊都是有余的。有个我们边上有个教堂，他们只有几十人聚会，他说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那么要建殿买一个聚会点要那么多钱，我想怎么从哪里来那么多钱啊。但后来建殿建好了，这个购买好了，装修好，落成好，他们说绰绰有余啊，还有一大批剩，真的太奇妙了，神是超乎所想所求。但是我们呢是要献祭，我们在神面前是要每天预备自己献祭的这个侍奉，不能断开侍奉建殿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建殿为了荣耀神， 渐渐为了让神与我们同住，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追寻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神那些东西，物资啊，经费啊，那些都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很小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些看得很大。我们主要是自己要成为神的殿，我们愿意能够里面天天向主献祭，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十节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哦，这个是大流士王说的，你们要供应他们的经费和每日献祭所需用的祭牲，这些麦子啊、盐啊、酒啊、油啊，一切所献祭的物资都要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给予。每天说明要是新鲜的，不能是陈旧的，每天供应新鲜的，让他们像馨香的祭，就是神所悦纳的祭。当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献祭侍奉，另一边呢，就是为王和王的众子受命祈祷，说明这个王啊，他心中有颗依靠神的心，连王都要靠神祝福呢。是的，这个君王也要靠神就祝福的。八到第十节，经费物资完全供应，真的奇妙的恩典，丰丰富富，不用为这些物资啊、经费啊忧虑。我们做神的工也是一样，我们摆上自己奉献给神，也不要怕，真的恩典是够用的。你看祭司献祭，吃的是举的腿咬的胸，神给我们不会少，真的是丰富的恩典供应。别人看我们天天坐在这里，哎呀，没有出去赚钱上班，在做什么啊？吃什么？用什么？但是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啊，他都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太多哦，丰丰富富的恩典供应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为祈祷哦，在神面前守望，没有后顾之忧，真的恩典够用啊，物资经费我们真的不用愁，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完全供应。我们照属灵来说，这个王就是我们的神啊，神感动这个王做事啊，神会做的这些。还有我们要献祭给神，也要为王求恩，我们也为这个时代守望是我们的责任啊。忧愁什么没有吃没有穿啊，下面怎么办啊，这些不用忧愁。物质方面我们不要忧愁，我们要尽心竭力的侍奉在神面前，神的家里丰丰富富啊，你还怕神把你吃亏掉啊？不会的呢，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再看11到12节，我再降旨，这是第三道旨意了啊！这个大流士王一下子降了三道旨意，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木，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粉堆啊！不管是谁要更改这个命令，不来遵守，就要把他先举起来，使他的房屋都成为粪堆，从世上除灭。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是耶路撒冷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这个大流士王也会高举神的名，这是外邦王真的很感恩哦。神借着这个君王高举神的名，愿耶和华神将他灭绝这是真的，没有人敢违背啊！我大流士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再三的催促真的亡命，这个是亡命难违啊。那么11到12节是要速遵亡命，不然的话就要灭绝他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建殿是神旨意，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最要看重的。神我们现在追求外面的知识、理论、文凭、学问好像经验各种外面的东西，但最最要紧的就是要遵命建殿。里面的殿如果没有建好，外面再丰富，有一天风一吹雨一打就没了，一个环境过来就跌倒了，就无力了。我们里面的灵宫建好这个圣殿建好，与神天天同住相交，那外面的环境对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真的神是奇妙的。所以神借着王催促他们一定要遵行这个命令并且下意志下旨意，如果有人要违背，不光是民或者是王后来的人，如果要更改这个命令，拦阻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王也不容，神也不容。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建殿也是最要紧。那我们在世上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与主相交，或者说为主做见证，我们里面的灵工是最要紧。里面的灵工如果没有建好，那一切都是枉然。我们看看看那个第四节说，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这里讲到就是建殿的材料了。这建殿是三层大石头，这三层大石头也可以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这种属灵里面的这种材料。我们一个圣殿里面建造的材料就是信望和爱，信心、爱心、盼望。我们不要追求外面的什么这方面那方面，最要紧每个人在神面前要这种信心的建造、爱心的建造、盼望的建造。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啊，对将来没有盼望，那这个殿是建不起来的。外面看起来很华美，哇，侍奉很热闹，哇，侍奉很火热，看起来也很爱主，但是里面的与主的道却是完全没有建造起来。神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三层大石头，爱心、信心、盼望，坚固的，没有人可以拆毁，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而且是一层新木头。这个一层新木头也是预表我们是隐藏在神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真的在人面前是一种见证，但是我们要隐藏在主里，不是拿这些出来炫耀自己啊，不是拿自己神给我们的这些让我们能够爱心、信心、盼望的这些美好经历出去炫耀，做自己的资本，这是错误的，乃是要隐藏的啊，隐藏就是蒙保守啊，隐藏就是高举主的圣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生命里面的建造是最要紧。好，速速遵王命，不然的话就要灭绝。我们灵里如果不建造，灵宫不建造，圣殿没有建好，那与主的这层关系里面没有信心、爱心、盼望，外面的一切有一天都是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种属灵的建造、内在的建造是根据神所给我们的这种材料的建造。好，我们再看13到15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这些人本来要急速的把这些犹太人建造的殿拆掉，把这些为神做工的人停掉，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意想不到的是，王却下三道命令，一连三调啊，催促他们要急速遵行，为殿效力，帮助建殿。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这个呢，我们参考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因为上面这帮人已经控告上去那个君王亚达薛西王已经下达命令说一定要停止建殿，因为这些人控告说这些人建殿啊，让王的家受到亏损。这个王听到亏损两个字呢，就也不查考了，也不思想了，他说先停下来。那么但这个时候神借着哈该、义多和撒迦利亚，他们是先知，他们是传讲神话的，他们就来劝勉，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来坚固是撒拉铁、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就动手建殿，并没有停下来，他们还是勇敢的坚定的为主建殿靠主站稳，靠主帮助，由神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是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是怎么建成的呢？圣殿是靠遵行神话造成的，圣殿是遵行听从主的话而造成的。他们就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神就兴起这么多君王这种外来物资的帮助。我们看遵行神话是我们应该行的，但是那些帮助呢是神做的工。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神的恩典真的是超乎所想，神会借着各方来效力。你也不要怕没有物资，也不要怕没有经费，也不要怕没有人手，不用怕的，只要我们刚强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个殿就被造成了。第15节说，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感谢主，这个归回建殿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本来这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被焚烧、被拆毁，根基都被拆掉了， 但现在神却借着这帮愿意归回的子民，在神面前的祷告守望，在神面前遵行神的道，坚信神所说的必能做成。因为神说七世年满，百姓要归回重新建殿，归回建殿是要侍奉。这个呢，我们看到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神真的会做工，将不能的成为可能。神迹启示随时都有，听从主话，圣殿就建成。我们里面的灵工也要不断的听从主的话来建造。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按照自己的尺寸标准是不行的，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都要接着神的话语来量一下，来测一下神的殿建成和神的心意标准和尺寸。好，我们再看16到18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感谢主，他们归回的这帮人就奉献，把殿奉献给神啊！而且呢，17节说行奉献神殿礼，就是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圣殿建成，一切恢复恢复侍奉。圣殿建成就是让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有份这些百姓们欢喜奉献，献殿献祭，满足神心，按着12支派的数目献做赎罪祭。首先归回就要赎罪，献赎罪祭。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靠着耶稣才能够罪得赦免，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被献上的这个赎罪祭牲，他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孽刑罚，那我们靠着他来到父神面前。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啊，重新站在神的面前感恩敬拜赞美奉献真的何等的喜乐啊！而且圣殿恢复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不是按照人安排的这个班次都是按照圣经曾经摩西书上所规定的班次，重新恢复在神面前这种属灵的侍奉。我们看到外面现在我们都很丰富，是吧？物质上享受上各方面和以前的时代没得比了。我好像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想吃个苹果还觉得是奢侈品，但现在呢什么都有。在这么丰富物质享受当中，我们不要受迷惑我们真的要起来，要起来侍奉我们这位神，要追求属灵的丰盛，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怎么样让神的心满意我们看以色列人归回，圣殿建成，奉献殿，在神面前重新献祭过节，那么神是多么的喜欢啊！我们不要为这个肉体去安排去满足，我们真的要为里面的灵性怎样与主亲近借着献祭借着侍奉亲近我们的神，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好，我们再看19到22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这个守逾越节的人啊，每一个人要洁净啊。逾越节的晚上要吃羊羔的这只羊羔真的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是担当我们全人类罪孽的主，他是为我们受死的主，为我们摆上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今天靠着他得着称义。那他们就在神面前有个自洁，这自洁接下来他们就是要过除罪节、除教节这个除教节是7天利未人被回归回的众弟兄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羊羔，从掳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污秽归属归服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在巴比伦已经生存了70年，这70年可能是2-3代人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各方面可能都沾染了外邦的这种气氛，所以他们归回建殿侍奉，最最要紧的就是要自洁除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真是时时刻刻要自洁除罪，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沾染，言语上行为上，眼睛一睁开耳朵一打开做啊，我们都容易犯罪，很多时候不想犯罪的都会犯罪不小心的都会看到那些污秽，所以在神面前啊要 自洁很要紧的，无一人不自洁。不管是祭司，祭司是侍奉神的，利未人也是侍奉神的，那百姓呢也是一样，众人归回的众人，不管是侍奉神的人员、圣职人员，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圣殿当中侍奉神，我们必须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不圣洁不能见到这个荣耀的主。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就除掉所燃外邦人的污秽啊，这些外邦人的污秽，说谎话、贪心啊、偷窃啊，啊，这是奸淫啊，各方面和外邦人一样的东西，还有归附他们的这些外邦人所穿戴的露肩啊、露胸啊、露腿啊等等，这些就是说不同的不好的习俗，完全都要除掉。除掉之后呢，来寻求神；除掉之后来吃这羊羔，在神面前。22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这除酵节是七日，这说明是很详细的在神面前审查自己，哦，很细的查罪，不是粗粗的查罪，哦，我们常常认罪都会认大罪，小罪呢好像放习惯了一样，哦，不把它当罪。这里是除酵节要七日，我们要天天审查自己，时时审查自己，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是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19到22节是自洁守节，神恩丰盛。我们今天圣洁亲近这位神，守节就是侍奉神，守节就是亲近神，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劳碌，退到神的面前，这是守节。当当与神相交，守节侍奉。我们要自洁，要圣洁，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大伦里面讲的丰丰富富的恩典，神使他们的手坚固，接下来遵循神的道，由神借着君王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神殿当中的侍奉，各项的侍奉都合神的心意，多么宝贝。好，感谢主。我们再看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先读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这个亲爱所想念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因为腓立比教会真的是很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被主炼净的教会，是在苦难当中被炼净的教会。那么保罗说，你是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这个是何等亲密，这种关系何等亲密，牧者与信徒之间的这种亲密联合、亲密的关系，不再是别人，是亲爱的所想念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也要顾念神的这些羊群，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应该是没有隔阂的，没有嫌隙的，应该是所亲爱所想念的。保罗时时刻刻想念这些弟兄姊妹们，想念腓立比教会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保罗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冠冕就是荣耀，冠冕就是赏赐。他认为腓立比教会是他的喜乐，是他的赏赐，是他的荣耀，真的很宝贝。保罗一心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是保罗的劝勉，劝勉弟兄们要靠主站立的稳。这个站立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不是靠自己一时的冲动，自己一时冲动，一时火热，一时里面很激动，不是的，乃是要靠主站立的稳。所以保罗的劝勉是多么有力，劝勉弟兄真道站稳，一面神感动君王为殿效力。我们今天要建这个殿真的是要在真道上站稳，不能摇来摆去，不看环境，不凭感觉，完全对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说是我们就相信遵行，按照神的话，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自己，也不要听人声，也不要听鬼声，我们只要听神的声音，这样才能站稳，这样这个殿才能造成。我们如果看看环境，看看自己，看看听听外面的声音，就站不稳了。 保罗劝勉我们要靠主站稳，凡事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为尺寸，神教导我们真理，要高举神的真理，这样使真道上站稳，使三层，这是三层大石头，信心、爱心、盼望在里面的建造，不是外面的建造，外面多少理论多少知识没有用的，这个跟生命不搭嘎的。我们在基督里操练信心，在艰难中黑暗的环境中怎样依靠主仰望主，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马上要被扔进火窑里面了，他们相信信靠神不摇动，神只陪伴，这是真道站稳。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比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经过黑暗艰难环境的考验，仍然依靠主，这信心的考验，还有爱心在神面前的操练，爱心也是要操练的。我们因为爱神，我们才彼此相爱，我们因为爱神才去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建立在主的身上，因为主先爱我们，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还有这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基督徒不是仰望今生，不是定睛物质，我们真是要仰望属天啊，这条路才能走得上去，这个殿才能建得稳。所以这信心、爱心、盼望，这三层大石头很要紧，一层新木头就是隐藏在主里，这真道站稳就是要隐藏的，我们要隐藏在主里，荣耀神的名。我们再看第二到第三节，我劝尤阿爹和寻多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两个是同工，这两个是侍奉神的主内的同工，保罗劝勉他们要同心，说明他们当中有不同心，可能因为个性的关系，个人性格的关系，有些人内向，有些人外向，这个是很容易不同心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这里又是在主里，我们同心不是凭感觉，哎呀我感觉你对我还对我胃口，我感觉你还和我的秉性，我就和你同心，我感觉你还挺好的，挺不错的，我就和你同心，不是这样的。同心不是凭自己的感觉，不是凭情感，我们乃是在主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乃是在主里，因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在第二章第五节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这样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要是在基督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每个人向主抗准，每个人向主负责，这个同心很重要。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这里呢保罗叫另外一个同工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上面两个是姊妹，这说明姊妹之间呢很容易不同心，因为姊妹是比较细致的，姊妹是比较情感化的，特别是五六十岁姐妹们，我们常常会有情绪化，我们今天要靠主得胜。那这里保罗就让另外一个同工去帮助这两个姊妹，因为他们是在福音上成为与我一同劳苦，说明这两个姊妹由阿爹和寻多基他们是同心和保罗同工的，虽然和保罗同工，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同心，所以呢这个呢作为保罗呢就劝勉另外一个叫另外一个同工，叫他要做同心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同在福音上做工的，还有格利年并勤与和我一同做工的，他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所有服侍神的爱神的儿女，不管我们是哪一种恩赐，神给我们在哪一方面服侍，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同心，都要合一。我曾经听说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他我看见他我就会生气，看见他我就会犯罪，那我就离他远一点，那现在离他远一点好像还做得到，那将来呢，他也在天堂，你也在天堂，你也离他远一点啊，你想离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同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包容他，接纳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宽恕他。可能有些人外向的人是很冲动的，什么事情还不知道就相报告出来，讲的天下都知道了，对于那个内向的人来说，哎呀跟这样的人同工真的太累了，真的太受伤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要同工，还是要同工，这个同工就是包容他，接纳他，无条件的怜悯他，赦免他，在主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也包容了我们。 我们就看到自己，我们的主里同工就看到自己的缺点了，不会专门去计较别人。所以保罗说，你们的生命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一同到主里面去的，有一天要在一起的。现在如果不同心啊，你看见我烦，我看见你不舒服，那将来在一起怎么办啊？神现在就是超越我们，把我们身上的刺先抹掉。另一边是同心建殿，他们都靠主刚强，所罗巴伯耶稣亚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都是照着神的话同心建殿的。今天我们是同心同轭，同心在基督里，同父一轭，同心做主工。这个轭就是负担啊，同样的工作，两只牛带着一个轭一起耕田，我们是一起的，你怎么能不同心呢？我将来还要在一起。感谢主，同心同轭，名字记册。那这边是同心建殿，神恩超所求。我再看四到第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这里一连讲了第三个靠主啊，上面靠主站立的文啊，第二个靠主同心，这里呢靠主常常喜乐啊。这个喜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是关于每一个基督徒内在生命的关系。我们里面如果是信心、爱心、盼望的建造，就会有喜乐。专门追求外面的啊，人的认可、人的吹捧、人的赞成，就没有喜乐的。因着一句话，我们就马上就会忧愁了。但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建造，就有喜乐。所以是靠主。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说明这个喜乐很重要的啊。腓立比书的中心句，也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在主里面做工要喜乐，生活要喜乐，侍奉要喜乐啊，这样在神面前活出这种喜乐的生命。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缺的就是喜乐，可能外面什么都很丰富啊，房子也高大也豪华，出去这里旅游那里旅游，但是没有真正的喜乐，那个是快乐，一下子就过去了。唯有喜乐是内在的，与主天天连在一起哦，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发自内心的。这种喜乐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啊，我们有一种是侍奉的喜乐，传福音中的喜乐，爱人时的喜乐，帮助别人时的喜乐，是吧？来到主面前侍奉时的喜乐，这种属灵之乐不是外天的，是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再看第五，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是我们一种生命的见，生活当中的见证，谦让的心啊，我们要谦让。谦让就是宁愿自己损失，让别人得利益啊，把好处把享受先让给弟兄姊妹。谦让的心不是拼命抓拼命争，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老秉性我们都要改掉，像归回的这些子民一样要自洁。我们曾经像外邦人一样，哇，拼命抓拼命抓，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啊，一点也不让。现在主教导我们说要叫众人知道啊，我们行这要操练这种谦让的心，别人看见我们，哇，你们基督徒真不一样，你们怎么都不争的啊？不是我们不想要，乃是我们有主就知足了，那些多一点少点没关系啊。啊，主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不再被外面的物质所这种就是说捆绑啊，以物质为满足的心把我们除去，这个谦让的心啊，真的以主为知足的心，因为主已经尽了，你把他那么多争过来干什么？能够带得走吗？带不走的，你拼命抓拼命抓，到70岁了还在那里赚钱啊，拼命赚啊。如果不是生活真正需要，我们真的年龄大了退到主里面，好好的好好的来侍奉亲近这位主，因为只有这种生命的建造以后是被神纪念的。那拼命抓世界为物质为生活，有一天都落空，主已经尽了。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怎么样才能一无挂虑呢？圣经上说只要借着祷告，祷告就是我们每天基督徒应有的这种属灵生活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是要祷告的啊。今天祷告是很重要，不管在哪里也要祷告，这种属灵的生活。祈求好像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比较恳切的态度，或者是为某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抓住的一种祷告，抓应许的祷告，这是祈求。还有感谢啊，不管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所要告诉神。我们在环境当中，在困境当中，在各样的不同的经历当中，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告诉神。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一个部分是神的。我们的部分呢，就是把我们的忧虑、重担、我们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但是我们不要忧虑，忧虑一点用都没有。圣经上说了，不要忧虑，我们不要想太多。明天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你想太多也没有用。但第七节，神有给我们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所做的就是赐出人所意外的平安。神的应许，当我们这样信心仰望神、交托神、依靠神的时候，他必要赐出意外的平安。想也想不到，就像以色列民建殿，想也想不到这个大流士王一再降旨帮助他们、催促他们，把他们的仇敌赶走仇敌都起来为他们效力了。你看能想得到吗？这些事情经费啊、物资啊，丰丰富富。那我们今天如果来仰望神，不管是怎么大的事情，我们学会交托仰望神，是赐出意外平安的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与意念。感谢主，这个神让我们要经历神的话语我们读过的时候是一种知识，哇，原来是这样，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的时候，那就是生命的经历，哇，太宝贵了，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神说到哪里，事情成就到哪里我们看看外面很糟糕，我不知怎么办，但是我们祷告神、仰望神，相信这位神在当中来掌管的时候，我们真的里面就有平安。而且神所赐出是超乎人意外的超乎人意外的真的，神很奇妙的。我们信到哪里，真的就会得到哪里。我们信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他就是奇妙的神，他奇妙的恩典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好，四到第七节，我们看第一，喜乐谦让祷告感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天都要过这样属灵的生活，让我们的喜乐是从内而发，神同在的喜乐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信心、爱心和盼望的喜乐这种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有一个家，有一座城，有个看见但是还未曾看见，好像又看见的家，那就是永生的家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座不震动的国，那个不震动的国，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们得到的当时是物资的经费的，是世界上还是有限的，那我们在基督里这种喜乐的这种在主里这种谦让的属灵的品格，这些的品格丰丰富富，真的是属灵的丰富，完全是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支取，借着祷告在神面前真的这种的守望摆上，神的恩典加恩典加给我们，还有信心交托主赐平安，我们只要交托的下来，没有什么我们的主当不起的你看这些所罗巴伯、撒拉铁他们只管建造这些总督他们命令他们别建造，可能当时就有军队派过来要镇压但是你看所罗巴伯、撒拉铁他们是依靠神的话语这个真的很宝贝，信心交托，当我们信到哪里，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多而又多，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一边要献祭给神，我们一边要为这个时代求平安，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平安人的心里没有平安，因为里面都是罪恶、污秽都是抵挡神，里面都是不信。我们借着信心向神仰望，相信神能够起手工作，让人的心转回。我们再看八到第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凡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们的主耶稣最真实，没有虚谎，没有掺杂完全圣洁，全然公义。可敬的，敬重是敬重圣经上说，那些为主劳苦的人当受加倍的敬重爱主的，为主摆上的，在神家里默默无声服侍的，这些摆上的他是当受我们敬重的他们这样为主摆上，还有公义的行事公义、清洁正直，还有清洁的真是圣圣洁洁、天天自洁。可爱的，可爱的就是撒母耳、提摩太一样，多么可爱，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小就献身给主，在神的圣殿当中侍奉，哇，真的太可爱。 有美名的，像玛利亚一样啊，无论在天下哪里传道，都要想说这个玛利亚在主身上所行的一件美事啊，打破玉瓶高在主的头上，这是有美名的。还有什么？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思想就是学习，我们都要是学习去爱慕。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这么多的信心伟人，他们真的在神面前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又有美名他们真有很多的德行这样见证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爱神的仆人们、使女们，他们一生为主摆上啊，真的是可敬的真的是何等宝贝圣经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下面说保罗所行的一生所让他们所看见的一生让他们所听见的，保罗为主这样的摆上这个生命的见证。保罗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更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一个好牧者真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好牧者身上的榜样，我们都要去学习，还要照着去行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代代成长下来，把这个活出的道学习过来。我们借着圣经，也借着我们现实当中的很多神仆人神儿女们对神、爱神、对爱人这种好德行，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更加坚固我们对这位神的跟随和尊崇。感谢主，我们都是要这样去学习。八到第九节是学道行道，主与同在我们今天要学习主的道，速速遵道遵行主的道，赶紧里面建殿，自己与主要管好搞好关系，主就与我们同在，这是平安喜乐，超乎世界所有的，超乎一切的。另外一边，如果不愿意建殿，就要把它灭掉，在世界存活都没有必要了。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要学习神的道，就是里面建圣殿，这个圣殿建好，主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人要来抵挡这个事情有一天神要把它灭绝掉的。所以我们真的向神感恩，为那些人多多祷告。好，我们再看十到十四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当时保罗已经没有在腓立比教会，他在别处。那么我们看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思念保罗，这说明他们对神仆人的敬重，对神仆人付出的劳苦向神的感恩。保罗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这个思念不是想想的，这个思念是有具体行动的下面保罗就说了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感谢主，保罗他很知足，他不是因为缺乏说自己想念腓立比教会，想他们怎么样。保罗说，我都知足，我什么情况我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看到保罗传道的一生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很缺乏的，无论是物资上还是经费上，但是保罗他不是因为外面缺乏，他不会因为外面缺乏影响里面与主的这种喜乐灵交他是真的在主里面与主这种建立关系，主住在他心中，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不会受到环境影响。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看到保罗真的很宝贵，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就是主，靠着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不管是什么环境，他都有喜乐，有平安，有主同在的名证。十四，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没事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这些腓立比教会愿意陪伴保罗，虽然没有在保罗身边，但是他们在疾苦当中，他们有捐资送给保罗供应他，这就是与保罗同受患难虽然他们没有参与布道外邦行程，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在当地为保罗守望这个就是同受患难有些弟兄姊妹为保罗传道，可能禁食祷告、守望祷告为保罗呢求主加力量、求主托住，这些都是同受患难，远是美事，在主的眼光当中是一样美好。因为当兵的 可看守兵器的是同得赏赐的。好，十到十四节是靠主知足喜乐秘诀，这是保罗告诉勉励腓立比教会啊，告诉他们靠主知足才是喜乐的秘诀。另一边，听从主话才是建圣殿的秘诀啊！如果我们不听从主话，圣殿是建不起来的。那我们这一边看到保罗，他就是听从主的话，主的话在他里面，他真的是一个道化、灵化、爱化的工人。他里面喜乐充充足足，他没有因为缺乏物质里面觉得灰心丧胆，没有的哦，真的神给他也是真的丰富的恩典，里面的丰富，这个里面的丰富是外面挡不住的哦，环境影响不了的。我们再看15到20节，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闯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因为保罗呢，他到马其顿这一带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受到别的教会供应，他都是一边自己支搭帐篷，一边呢，来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很宝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看到神仆人的需要。第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十六节说，你们一次两次打发人供应我，就是说多次打发，把供应的送到保罗那里供应他啊，供应他是他在上没有缺乏，让他能够为传道竭力的摆上。所以保罗呢，真的也纪念他们这种的爱心，也是神纪念他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馈送就是很大的礼物送给他，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啊，归在你们的账上。这个果子就是爱心的果子啊，供应神仆人的果子啊，接待先知的就必得先知的赏赐啊，这些供应保罗的就得保罗神赐给保罗的赏赐啊，真的很宝贵。这个就是爱心的果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弗巴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香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啊。这里保罗说啊，你们就是供应我的这些馈送，就是神所喜欢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供物。哇，真的太宝贵了。这说明啊，就是对于圣徒，就是特别是对神的仆人，这种的供应在神面前是非常有纪念意义价值，是神特别喜欢的。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这供应的人神要赐给他充足，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 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各方面，神都会充足的赏赐，因为他愿意爱，愿意拿出来，愿意给予，神不会让他落空啊，丰富的神会充足的给他。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这里看到爱心供应，恩上加恩，不但保罗纪念他，神也纪念他，神把这样的供物当作馨香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就好像献祭给神一样。哇，太宝贵了。保罗所 写出的这些都是奥秘的事哦，奥秘是写出来我们才明白，原来哦，奉献供应是这么宝贝。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有智慧的基督徒们，他们为主赚钱，他们赚过来是专门供应那些服侍神的人啊，真的很宝贝。真的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人穷掉少掉，他们是多了又多啊，神在各方面供应他们，丰丰富富都充足哎，越爱越充足，越付出越充足，丰富的供应。我们再看21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的问你们安哦，这个三个问安，保罗问安，弟兄姊妹问安，众圣徒问安，是吧，大家都在问安，彼此问安，一二三四，四个问安。最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啊，这说明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问安也是很要紧的啊。有空神也有些时候神也会感动我们的，我们要发个微信啊，或者打个电话问问安哦，真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正在孤独的时候、落寞的时候、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主里的问安就是他的力量哦，真的感恩，我们同享主的恩典。 好，另一边是自洁守节，神恩丰盛，神借着君王效力，而且是他们守坚固，让他们办神殿的一切工作都是亨通。那这边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彼此建殿啊，我们都是神的殿啊，我们联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圣殿，是吧？来建，来荣耀神，侍奉神。所以我们真的要靠主，要靠主的话语在真道上站稳，同心同工同父一二，让我们学习这个喜乐的秘诀，不要受世界任何的搅扰啊！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榜样。感谢主，这是大伦。我们再看小伦，启示录20章第8节，20章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看到神的审判要来到，大小人民，死了的人都要站在宝座前，有一卷展开叫做案卷，另外一卷呢叫做生命册。这里说啊，如果名字是无解哦，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我们再看21章的27节下半节，只有生命记录在，只有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说明呢，这个生命册是记录生儿女的，我们都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个案卷呢，是记录那些不幸的人，记录他们一生所行的，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我们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我们就不用受审判，因为我们已经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成圣洁了，我们靠着羔羊的血已经得洗净了，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所以我们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那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所有的人都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哇，那个是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痛苦，所以审判肯定会临到。我们忍耐也是一时的，主来的时候近了。好，我们再看在传道书第8章，我们把这一章读一下。这个是对点，是概要上面是抄过来的啊。这个小伦的主题是各照所行受神，敬神尊道有福啊。我们今天敬神尊道，天天借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在里面信心爱心盼望上面的建造，成为灵工，真道上站稳，时时刻刻向神的话语对准，遵行神的道。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得荣耀的，我们要进到里面享受的。但反过来，那些不愿意现在建殿的，那些拦阻建殿的那些不愿意建殿的他们就有一天要受审判。好，我们看在传道书第8章，我们先读1到9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神的智慧是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啊。这里说智慧的人脸上有光的，这个光就是荣光啊。智慧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世界上的智慧不是真智慧，认识神才是真智慧。那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脸上的暴气会改变啊。虽然我们也有脾气，但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不会随意爆发啊，这个暴气会改变啊，不会乱意任意发泄。不信的人是任意发泄的，随意随性随性而行，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好，再看2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执神启示，理当如此啊。我们今天遵行王的命令，就好像君王下令啊，我们就要遵行，催促建殿。现在正是催促我们建里面的灵宫啊，灵宫如果不建好啊，耶稣基督再来怎么建主啊？既执这主启示，理当如此，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不要急促离开王的面，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啊。我们两个不要离开王的面，我们天天要站在神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我们天天要悔改啊。我们今天呢，真的要随着神的心意转，不要随着我们的心意转。第4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赐给君王是有权力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君王，神赐给他大权柄，神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今天完全顺服，谦卑的完全顺服。第5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这里说什么事情发生都有时间和定理，定理就是有一天神要判断这个事情。那我们在经历事情的人呢，我们真的要得着主的智慧，主要赐给我们智慧，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处理，以什么态度来接受不要遇见事情就发怒，遇见事情就埋怨，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真的要知道，凡事遵守命令，必不经手，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人，我们能够辨别，哇，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做，犯罪作恶了，神会审判的神会管教的，我们当不起的，我们要辨别的，不要糊里糊涂，看见前面是一个坑也跳进去，看见这个人明明不合神的心意，你也和他同行同伴，那到时候都要被审判了。好的，第七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这些人是很无知的，不知道将来，他也从来不想将来，他只看眼前，只看利益。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邪恶的人，好行邪恶的人。这里说啊，不管是谁都不能将生命留住，没有权利掌管生命，因为这个死期生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个人说我是很邪恶，什么我都不怕，但是他也胜不过死亡，他也得死啊，死后还有审判。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真的要时时刻刻对照神的话，查考神的话，我们才会得到真智慧。一到第九节，智慧遵命为将来，我们今天是有将来的人，我们也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更加要凡事遵行神的命令，有智慧的心去辨别求主带领我们每一天能够为渐变努力，在信心爱心盼望上操练自己。我们所以经过的这些虽然有狼族有苦难，这些恶人狼族各方面来攻击，我们要靠主主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要为将来预备自己，因为我们是知道有将来的人。好，我们看十到十五节，我见二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看见有些很恶的人啊，他们却非常昌盛，而且逐享受术死的时候还这么体面，但看见那些爱神的虔诚的人，好像没有人纪念他这个所罗门说这也是虚空，但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不是虚空的，爱神的人肯定被主纪念的有一天在主里面铭自己在生命册上的。好，我们再看十一，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个就是歪曲了，不公正不公义了。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怎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这里讲到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这个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就像所罗巴伯像撒拉铁像这些起来建殿的外面看见他们很苦别人看见他们物质也缺乏，生活也不是什么很富裕特别是做传道人，做传道人就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不是抓世界，别人看见你哎呀你们怎么这样子你看这些恶人呢，昌盛又昌盛犯罪百次也没有关系，还想长寿我们不要为这些心怀不平。后来作者说，我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是这样，恶人的年日就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隐而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今天敬畏神的人，建殿的人，在圣道上站立，为主殷勤努力爱神的人，我们是不落空的，真的是神的恩典也会够我们所用。那么我们是靠恩典站立不是建立在物质上，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这里是讲到恒久敬畏，主内勤劳我们要在主里面勤劳，不要专门为这个世界拼命拼命，拼到死，到最后还要受审判。那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徒然的，主是纪念的， 这何等宝贝啊。哦，好，我们再看16到17、啊、下面还没有读好。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仿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仿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劳碌中享受所得的。我们为什么劳碌，就享受什么。你在为福音劳碌，你就享受福音所结的果子啊！我们今天在爱心上、信心上、帮补上啊，在守望工作上，虽然没有人看见吧，但是神都知道，我们为这个劳碌才是真有福啊！不是说为这个世界拼命，为了吃、为了喝，为了肉体一点点啊！真的，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们归回，他们建殿拼了命的在那里持守，不怕仇人的威吓，他们坚守到底。你看后来有没有缺啊？没有缺乏嘛，神恩上加恩嘛，物质上，看到腓立比教会这样供应保罗，在疾苦当中，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送物资给保罗，啊，这样的供奉，他说是献给神的供物一样，这么的新鲜，哇，真的太有福，这些都是存到永恒的。所以我们在地上要操练敬畏，敬畏遵行神的道，怎样对照神的话，在真道上建造，啊，学习爱主爱人，恩上加恩给我们。主内勤劳不落空，16到17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这里所罗门看到的还是很有限的，说查不出来查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能明白的，我们今天靠着圣灵的引导，神的话语现在都记录在圣经上。所罗门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本圣经，现在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巡查神的话语，神就是给我们的智慧的聪明啊！这个殿是什么尺寸，是什么材料，是怎么样子建造，要多少人来建造，这里说人人都要建造啊，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都要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建造，我们要寻求，我们就明白这样是合神心意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同父一二，同心合意，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地上为主劳苦，喜乐做工啊，真的很感恩，自洁切求能够明白，像归回的以色列民，我们要自洁，要过节，过逾越节，过除酵节，我们天天要自洁，寻求向神献上各样不同的祭物啊，有些人是爱心的祭物，有些人传福音，有些人一生就是守望楼的工作，我们在神面前为主劳苦不落空，就像祭物一样献在主面前。好，今天我们看到大小人的中心是敬神尊道，同心站稳，靠神效力啊！我们今天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求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是奇妙的神。我们里面的圣殿建成了没有？我们现在是外面的功夫呢，还是里面信心扎扎实实的爱心深真真真切切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是吧？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求这些才是啊，要欢喜为这个圣殿侍奉啊。而另一边是看保罗他是这样的劝勉我们，要同心，要同心，要喜乐，要喜乐。我们是不是很忧愁，被环境所压迫，里面真的没有喜乐，弟兄姊妹之间也有成见，有纷争，有各样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对照自己的心里面的灵工到底建得怎么样了，是真有智慧还是假智慧，我们不要为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自己要寻求，自己要在里面灵工要建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